好，行，视频都把这些都弄妥当了，那我们就开始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的纪要真理课。今天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主题，加入教会。主啊，就求你带领凡是在我们这个课堂当中，或者是正在来的路上。或者是想要来但是又没有来的人，主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求你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话语里面，来领受你丰富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求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把我们的所学的、所讨论的、所领受的，全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掌权，求你来作王，主啊，谢谢你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
Amen.
我们 AI 打也来啦。好，谢谢一珍姐把那些经文发在留言板上。好，我准备的是一个 Word 的文档，不是 PPT。等我分享一下，共享一下桌面。大家能看到我的 Word 文档吗？
可以。
好嘞。那我们就开始。在这个准备里面，其实我留了个思考吧，但是没有提前发给大家。我们现在看大家有没有，想要在我们今天讲内容开始以前，想要来谈一谈自己所了解到的教会是什么样子，就是比方说，在过往的教会生活里面看到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说，想象当中或者自己认为教会应当是什么样子，大家有没有想要来分享一下的？有哪位姊妹想要分享一下吗？
我先
如果，
说吧，
好，
我
行，
先说一下吧。
谢谢珍姐，那你分享。
我曾经觉得是一种理想化的感觉，那个地方啥都好，但是时间长了就发现里面的问题，就跟我之前想象的有一些不一样，可能会有一些失望吧，但是随着学习，随着对经文的了解，对我们作为一个罪人的了解，然后我就知道，就是，教会在现实当中没有我所想象的那么完美，是需要磨合的，就没有之前的那么的理想化，也就不会失望了，因为觉得这个大家都在过程里面都是需要一点点进步的，所以就没有之前那种好像这里不行换一个，那里不行换一个这种跑来跑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后来觉得跑到哪里都一样，其实只是可能缺点不一样，但是都是不完美的。说完了。
好，那以珍姐的分享的一个核心就是，本来呢以为教会应该是很好，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但是呢，经历了以后呢，发现教会是不完美的，然后呢，一开始的发现教会不完美的地方呢，就想换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是，一直到现在呢，就发现，学着去接纳教会的不完美，不想要再去换了。这是以真姐分享的，还有其他姊妹想要分享吗？石云想不想分享？我相信石云应该只石云有可能去别的教会去会过一次两次，参加过回国的时候是吧？
对，我其实是在网络教会中诞生的
嗯
嘛，我
嗯，
在
对对对，
真实的，
我们
嗯，
见证了，一同见
我
证
之
了
前
齐云。
没有在实体教会做过什么聚会，不
嗯
过怎么说呢？那个在最早啊，
嗯
进教会的原因是我儿子在这边参加了那个教会他们举办的那种合唱团。
嗯。
就什么小孩子都可以去的，到那个时间点，他们会邀请小孩子去那里合唱。
嗯，
小孩子，我那时为了他多多的接触瑞典小孩，然后也为了让他早早的会瑞典语吧，就把他送到那个合唱团，应该是从1年级开始唱到2、3年级，他全部都变成男孩了，变成女孩了，他就不肯去了，没有女孩子，没人有男孩子。
嗯，嗯，嗯。
那时候跟着他去就很好玩，好玩嘛，就是。会，那个时候不是为了聚会了，就是小孩子去唱歌，我就去捧捧场的
陪
那
着，
种感觉。
嗯嗯，
所以并不知道教会的什么顺序啊，什么敬拜是个什么意思，没有概念嘛。对于教会和教堂没有区别，分不清楚教堂和教会有什么，原来也是不一样。有一个所谓的叫做教会。以前只知道教堂那边，哦，去教堂那边，没有想过要去教会。
嗯嗯嗯嗯。
对，这是我最早的。现在呢，就跟以真英姐一样，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啊，特别是刚进入同工会以后，就那个时候还蛮有一点不同的人离开啊，怎么样的，有一些纷争吧。我就在想，怎么会这样子？确实是很失望的吧。
嗯
但是，就像雨珍姐说的，我不过我倒真的从没有想过要换，我就想，除非万不得已吧，然后没有到万不得已，然后也随着，我也是相信也是蛮幸运的，一开始就差不多是进入到核心内部来了，所以慢慢的了解，然
嗯嗯。
后。在门训中也知道教会是不完美的，所以我就没有想过要离开。再怎
嗯
么样，我是为神而在那里的，除非哪一天，有人要把我踢走，我在想，不然我就死赖在这里不走。我就是这样想的吧。我说神他如果有心意把我放在这里，就相当于是神给我挑选了一个地方，我就不会离开。这是我的就是一个改观吧，从最开始的迷茫无知到现在的坚定吧。嗯，
嗯，
讲完了。
嗯，好，我看到陈燕在留言板上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这是圣经里面说的，说的对。然后回应一下石云刚才讲到的，就是最一开始对教会的认识，就是教会就是教堂，教堂就是教会，其实没有意识到这是两个不同的词，它代表的含义也不太一样。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多数。没有信主的人的一个认知吧。我曾经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嗯，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因为石云是，从就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里面信主的，也一路在这里成长，所以呢，就怎么说呢？他所接受的教导和所领受的这些真理性的东西，都是一直就在这一个教会。所以呢，就，怎么说，没有什么，搅扰吧。所以，一直的认知就是一贯都是这样，所以就也感觉到也是顺理成章这样。我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我的经历呢是，我在新西兰信主呢是一个，先是我的一个邻居。一个北京的姐姐，她在新西兰很多年了，然后呢，她把我带到那个教会去的，然后去到了教会呢，我第一次去教会就看到台上有，唱诗，一个合唱，就在那个合唱的人里面呢，我就发现一个我认识的人，而且我认识好几年了，我也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呢，哎，我就特别开心，然后聚会完了我就找他，哎，他就说你怎么来了，然后就这样。 好像就是一去教会就碰见熟人的这种感觉。然后呢，那一次第一次聚会之后呢，我就每个星期都带着孩子就去，好像就是周日就会有一个活动嘛，在教会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慢慢的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信主了，然后就一直在那个教会。等到我离开新西兰的时候呢，我就不得不离开教会，就回国来了。但是比较幸运的是呢，那个时候是疫情，然后教会呢也不能聚会，所以就在线上，我就能够在线上听讲道，还有小组的一些学习也会在线上。所以呢，虽然我回国了，离开那个教会了，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还去讲了一段见证吧，就相当于是跟教会比较有一个正式的告别。但是我人回到国内以后呢，实际上也在参加聚会，所以呢也没有完全离开。但是呢，就是因为时差的缘故，星期六早上的聚会呢是早上5点钟，然后呢聚会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到不太能专注吧。后来我就想，我还是应该到一个本地的一个教会去聚会。然后很偶然的呢，就问了庆军弟兄，他就给我介绍到这个教会来了，也是线上的聚会。但是我就发现跟我以前那个教会虽然也是在线上听到，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有主日学，有很多的互动，那个呢是没有的。所以，自从在这里参加主日敬拜以后呢，我就没有去参加我原来那个教会的主日，在网上的那个视频了。但是呢，很快疫情也这个管控松了嘛，他们也就没有线上的聚会了，所以我就完全离开了。然后在中间呢，因为我发现我还是不能专注，在线上聚会的时候，就是一边聚会一边干这干那，我就觉得这个不行。然后呢，神又很奇妙的把我带到了一个在北京这边线下的一个教会，我就坐到圣堂里面去聚会了。聚会了大概可能有一年还是一年不到，我都记不清了。然后我又完全离开了那个教会，因为我发现神的带领还是委身在这一个教会当中，所以我就结束了一半一半的这样的聚会，一半在那个线下教会，一半在这边，然后就完全的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所以这个是我聚会的经历。那我对教会的认知呢，跟石云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我所认识的教会，从一开始的教会教堂不分，到委身到一个教会，知道教会凡是教会都是不完美的，都会有问题。那但是呢，我就不会因为这些问题而随便换教会。我知道教会就如同一个，就我的家吧。我的父母生了我，那我就有这个家。那这个家呢，不是说我想走就走，想离开就离开的。所以呢，就不会随便离开。对，大概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认知。新 Cindy 要分享吗？刚才我看你打开摄像头了。
我对教会就是的理解，也不是特别深刻。反正因为我真正的经常来教会，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原来我们家楼下就是一个教会，一个国际教会，他们是讲英文的，在瑞典，所以呢，我们就会经常去参加他们的教会。我女儿呢就会参加那个 Sunday School，就是那个。Sunday school，所以也可以，有一些朋友呀什么的，然后那个教会就是比较大，然后就没有什么归属感，就后来认识伊达以后呢，我就加入，慢慢加入这个教会，那就感觉就稍微有一些归属感，而且，就是说牧师讲的一些更深入啊，就是说。更深入，然后更关心我们个人的一些成长。然后教会特别大的话，他就没有时间顾及这么多人，或者说语言的问题啊，或者是什么的。对，所以基本上我女儿就是在教会长大的，一直到了就是说疫情的时候才停止就去那个教会。对，所以 我觉得可能这个主要是我一开始就是为女儿的成长，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对，就有一个多了一个想法，就让她希望，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就是说信仰上的成长土壤。所以我就想给我女儿一个信仰的土壤，因为我自己个人体会到了信仰的力量，就是说给我个人啊，所以但是呢，我很没有方向，但是我也很小心加入教会，就是说跟人那或者说跟教会里边的人特别深入的接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判断力不强，或者说。认知又不是很，就是说又不是很高，在这个教会层面上，所以我就尽量的还是，很小心翼翼的，就是接触，基本上因为虽然说就是一开始就是我也是像一阵姐一样，知道这个有人的地方就有罪嘛，所以教会也是由人组成的，虽然有信仰的这个。土壤，但是他就是说我接触起来也是，不是说很有方向感的，就是说很有根基的，对。然后我的状态就基本上是在这种状态下慢慢成长，慢慢了解，或者慢慢的，就是成长吧。
好，了解。刚才陈燕也回应说，她也感觉到迷茫和不知所措。陈燕，你方便出来分享吗？还是只能打字的？
我可以说一下语音。
好好的，你也分享一下你的迷茫、不知所措。
就是我大概是去年的11月份有参与到国际教会、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礼拜和，反正基本上礼拜的主日信息和那个主日学我都在听。其实在这个到这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之前，我在情感上，我觉得我对主就是有很多，甚至恨主，我很恨上帝，就是因为我过去的一些经历嘛，我觉得我很恨上帝，我跟神的关系不好，但是因为在国际网络联合教会。那个就是牧师嘛，我当时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有了一个像父亲一样的角色哈，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他在教会里面，我就感觉那个也是我之前在教会里面，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呢，就是我觉得特别不幸，然后我就抱怨神，我觉得。教会，我以前那个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人，他们都比我好。那我觉得我真的是被厌，我觉得我是被神厌弃的那个。然后我就抱怨了，我就跟神说，他们有这个有那个，我觉得我没有父亲，所以我要找一个，如果遇到一个像父亲一样角色的人，他有活出生命的榜样，那我觉得我可能会好一点。那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牧师他真的有，他说他最大的一个恩赐是做父亲哈，就是他有很多属灵的儿女嘛。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前一段时间有生病，然后那个生病呢，我觉得是非常不可控的，我自己难以控制的。就是生病以后，我很担心自己不能恢复。现在呢，基本上恢复了，那我也在寻求与神再重新建立连接。我现在就是很迷茫，我觉得圣灵好像不在我的心里了，所以我的那个迷茫，我在时间的管理上也不太好哈。今天我是刚好看到群里面的那个信息了，然后我又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我就 按着时间来参加这个学习了。
感谢
讲
神。
的有点多哈、啊。
不，我先回应一个，就是你说刚刚说到，感觉圣灵不在你里面，其实我想对你说的就是，你在今天的这个时候看到那个信息，好像也不知道做什么，那就来吧，就来了。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圣灵对你的一个带领吧，所以。我们今天好像看起来，我们已经过去讲了6个主题了。今天是最后一个主题，也差不多就是这么些人在这个课堂上。但是每一次神的带领都不一样，都有他的美意和恩典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所讲的，也是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好，刚才大家都分享了，那我们分享了有一些是我们的经历，有一些是包括Cindy 和陈燕都讲到，还是有一些迷茫。那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这个课上所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助我们，如果有迷茫，那就减少迷茫，让自己看到一个方向。我怎样在教会里面过我的教会生活，怎样与我的生命，与我的成长有益处。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课能够再得到一些答案吧，因为今天可能分享的时间有一点长，我们的内容不一定能够在这一堂课都讲完，所以也有可能下一个星期还要讲。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开始。这个经文呢是之前我发给大家了，今天我们就不去读了，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内容。我们先讲讲什么是教会。刚才大家每个人也都有分享说自己认为的教会是怎么样。那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或者是从神学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教会有一个定义。希腊文呢有一个教会这样的这个词，这个我也不会念，翻译成英文是 calling。然后就是说，教会呢是一群被上帝呼召的人，就是也解答了刚才我和石云我们俩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误解吧。就是教会的本质，它不是教堂，不是一个建筑物，它而是一群人。那这群人呢，他不是跟所有的人一样的，那他是一群被上帝呼召的人。虽然我们来到教会或者我们信主，我们其实一开始我们是不知道是上帝呼召我们的。我们可能每个人信主，每个人认识神，每个人来到教会有不一样的过程，但是呢，最终。我们就明白，我们是被上帝拣选、被上帝呼召来的人。所以呢，教会呢，它是被上帝呼召的一群人聚在一起。那在哥林多前书1:2里面有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又是什么？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同位语吧，就解释了这个神的教会是什么，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们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呢，就是说这群人呢，基督是他们的主，这群人我们也是这一群人，也是我们的主。然后这一群人呢，是要在基督里面成圣的，也是蒙召的，是要做圣徒的，并且呢是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呢，他可能不是说单单是物理上在一起，可能物理上不在一起，但是呢，因着是在求告主耶稣的名，所以呢，这些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教会的。所以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相隔甚远，但是呢，我们都奉耶稣的名聚在了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也聚在了现在的 Zoom 这个空间里吧，所以呢，这是教会的一个定义。那基于这个定义，教会有些怎样的属性呢？我们来看一下，有这么总结了这么7个方面。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在以弗所书的2章，大家可以回头去读一下。我们就看一下有哪些属性。第一个呢，就像刚才陈燕说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个身体的头呢？就是耶稣，这个我相信也是我们在座的姊妹们已经烂熟于心的一个经文，或者是说一个我们所接受的教义吧。 我就不多说了。第二个呢，就是教会是神的家，在这个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们呢，也是在教会当中来赖以生存，还有教会的属灵的遮盖，也是生命从永远到永远的居所。这个也有英文。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那将来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肉身死了，我们去到了天国跟神在一起，或者我们如果是还是去到乐园，或者是未来的新天新地，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永远到永远的，因为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永远到永远的居所。可是可能会有人问了，那现在是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等到比方说我们这一群人都不在世了，那这个教会还存不存在呢？为什么它会是永远的呢？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大家先留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悬念吧。好，第三个属性呢是讲教会是帐幕之旅这一段呢，我们如果是去看出埃及记，可能就很明确，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去到了应许之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神就透过摩西教导他们怎样建这个帐幕，怎么样一路的抬着这个帐幕同行，然后神怎样的透过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这个是很明确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肯定都已经读过《出埃及记》，所以我不必多讲。陈燕有读过吧？《出埃及记
读过。
》。好，那就不多讲了。好，第四个属性是说，教会的成员以世界为客旅，以天国为方向，以上帝为执着。实际上，这段话是牧师总结的，但是我们也能够从希伯来书里面看到。就是说，教会的成员，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应该把自己当做在这个世界的客旅，那天国才是我们在，怎么说，是，既然是客旅嘛，肯定就是在，一个旅行的一个路途当中。那我们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呢？那就是天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上帝是我们的执着，我们要去。追求上帝，与上帝追求与上帝的同在，要去到那里，上帝的那里，所以就是这样。就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把自己当做客旅，那可能我们看待现今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去经历的很多人和事，我相信就会有不一样的眼光。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如果我们去哪里，去一个旅行。不是在家里，可能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东西让我们跟我们在家里的时候的习惯不太一样，或者会有些什么不舒服。对于我来说呢，我常常就会觉得反正就几天吧，就凑合一下就好了，就算了，没有关系，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这个心态呢，也使我在现在看看我在世界为客旅上面，其实我觉得对我也是有很多的帮助。很多事情，我就发现，如果我把自己当做一个客旅的话，我再来看这件同样的事情，我的心态就会不一样，我的处理回应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属性，就是教会成员的这一个怎么说，来看待这个现在在世界上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好，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呢？是说，除了教会以外，神没有给其他的生命之道、关系之道。那么教会呢，它是神人关系的一个核心，人完成神托付的大使命的唯一的一个方式。这个内容其实怎么说，有一点有三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耶稣说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其实，在教会当中来说呢，神呢，使他所呼召的这一群人聚在一起。那这群人他们的生命之道、关系之道，实际上是在教会当中来显现， 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见的，这是一层意思。再一层意思就是说，神和人的关系是，怎么说？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所去看重，是我们的一个核心。那这个教会呢，其实也是，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去聚会、去委身、去成长的时候，在这个中间也能够体现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也是一个显现，也是一个有形的一个显现，就跟前面这个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透过我们在教会当中去来有做一个有形的显现是一样的意思吧。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大使命，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大使命就是去传福音，去宣教，为主做见证。那这一个呢，这里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去完成这个使命的方式呢，其实是要透过教会去进行的。这个呢，其实里面的内容很丰富，然后大家现在听到这种。我现在在这么讲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思考。我们后面可以去做一个分享和讨论吧。现在先留在这里。好，我们怎么样去我们的福音的使命、宣教的使命，好像看起来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的，那又跟教会是一个怎样的关系？为什么又说我们完成这个使命是透过教会？去做的，而且它是唯一方式。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会后面我们再去做一个详细的讨论。好，再有一个呢，第六点呢是讲，教会生活是查验基督徒不可或缺的印证。没有教会生活呢，就是虚假的信徒还有牧者。这个呢，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是要在教会当中去被查验的。去被印证的，然后呢，再有就讲了，如果是没有教会生活，那无论是信徒还是牧者，那都是虚假的。没有这样教会生活的信徒和牧者，他其实都是虚假的，可能就不是真正的信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也不是真正的牧者。这一点呢，其实牧师在门训啊，或者是主日学当中是讲过很多次了，一直都在讲，就是讲有些。一些什么福音机构呀，或者是什么事工啊什么的，那里面也会有牧者，所谓的牧者吧。但是这些牧者，他反而他没有教会，也没有教会生活，就在这个事工当中，然后就会留下，很多的破口，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个是这一点。这一点呢，如果等一下大家有想要讨论的，我们也可以再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再一个呢，就是讲。审判是从教会开始的。实际上，这一段，我们前面的主题在讲罪啊，在讲审判的时候，已经讲过很多。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经文，就是说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也就是从教会开始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教会呢，它的表达方式是怎么样的？什么样的？什么？怎么样来看到在这世界上？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形象样式？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教会呢，它是普世的教会。其实前面这段经文也在讲了，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就是教会的人。那这里就讲了，普世教会实际上就是整个世界上呢，就是一个教会。这一点，其实牧师也常常也在讲这个。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他的一个角度呢，是说从神的这个角度来看的，因为神他是绝对的、独一的神。那么在神的眼中，他所呼召的这些人，那就都是，他们聚在一起呢，就形成了教会。那所以呢，一神来呼召。这些人，这些人相聚就成一个教会，那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说。普世就只有一个教会，是这个角度讲的。那再者来讲呢，神所呼召的这些人呢，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是不完美的。那我们这样的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是有时空概念的。那我们这一个人在这一个时间，在一个时空里面呢，只能在一个教会，一个具体的一个教会当中，透过这个教会呢，来连于基督。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教会又是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形式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国际网络联合教会。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呢，教会是有限，就会出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叫这个名字，叫那个名字，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各种各样的教会。这是一种表达方式。再者呢，就是说，表达方式本身它也是不完全的。那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人是罪人，人是不完美的，那这些不完美的人在一起呢？也是不完美的，所以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分享的说，哎，看到教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呢，教会也不是完美的，所以呢，那我们既然知道教会不完美，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会看见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回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看神，不要看人，因为人是罪人，人是不完美，这一定会有问题。那但是呢？我们是因为神的呼召在一起的，那这个神呢，他是完美的，他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就看的是神，我们是因了神聚在一起，而不是因人聚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教会呢，它也是存在于有限的时空当中，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这样呢，教会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成立的时间。它存在，然后呢，最后可能教会也甚至就会关门，它就在这个世界上，它就不复存在了，这都是有的。那这呢，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局限所存在。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一个教会没了，就比方说现在中国有很多很古老的那些教堂吧，很早以前就建了，但是呢，在这个教堂当中的那些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教会其实是会有关门的那一天的。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什么时候会有这一天，但是相信，这一天的存在也不是，怎么说，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吧，一个怎么说，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吧。所以呢，这一点也请大家就是明白。就不会说，因为哎，这个教会就散啦，就没有啦。其实，在国内的话，有很多教会就是没有了，就是完全就散了，解散了。大家也不要觉得是好像是出现什么问题啦，或者怎么样啊？其实它是就是很真实的存在的，它也是很怎么说，就是一个客观的这种存在吧，就这么去理解就好了。好，这个就是讲了一个。什么是教会？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人和教会的关系。人和教会的关系呢，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生命的关系。所谓生命的关系呢，就是我们不能停止聚会，要在教会当中来聚会，也要在教会当中去参与服事，要有奉献，要有委身。这个怎么讲呢？为什么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呢？就像我们刚才我说的这个一个比喻，就是，我出生在一个家里面，这个，那我的生命就跟这个家息息相关。当我是一个小婴儿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家里面的爸爸妈妈来喂养我，那一个小婴儿他就是没有办法存活的。那实际上我们信主在教会当中来，聚会来委身，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透过在教会的聚会。教会的敬拜、服事，我们就从教会当中来吸取我们的生命所需要的这些营养，还有各样的操练，所以呢，也是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就是离不开的。这个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在说刚才讲到的这个，没有教会生活的信徒和牧者是虚假的，也是一样的。那一个信徒或者一个牧师，他存活着，但是呢，他又没有从教会当中去吸收他所 他的生命成长所需要的，那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中间肯定是有出问题的这种可能性的。好，我们再接着来说另外一个关系呢，就是彼此相爱的关系。这个是彼此相爱，它是主的命令，它也是我们来见证我们是属基督的人的一种方式。这个是我在准备我今天所讲的内容的时候，然后我第一次发现，彼此相爱，主是主的命令，就讲了，反复讲，讲了那么多。所以呢，我意识到这个彼此相爱，尤其是信徒、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主是多么的看重，也是不断的在嘱咐我们，所以就是何等的重要。这是主的命令。那对于我们人来说，在这个主的命令之下呢，我们因为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彼此这个相爱肯定是有，双方的至少是有。那在这个中间，在教会里面呢，就一定会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呢，这个关系只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与主连接所出来的一个副产品，因为它是一个副产品呢，所以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它不会去影响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人跟人之间可能会有，疏远，或者是亲近，或者甚至于我们会有矛盾，会有冲突。但是这一切呢，都不应当去影响我们与主的关系。刚才陈燕分享过，她过去在教会当中，可能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比较，看到别人是怎么样，自己又是怎么样，就会有一些受伤。所以呢，在这个中间出现的问题就在于，看的是人，而不是神，所以会出现了这样的受伤害，这样的迷茫和痛苦。这个是一方面，最后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基督徒都应该有，牧师总结的三个一，唯一、第一、专一这样的一个价值观。那么有了这样的价值观以后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在与教会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当中，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像刚才前面说的一样，要看神，不是去看人。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的最基本的可能性。就因为我们把神当做了我们的唯一、第一、专一，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在教会当中去能够去彼此的相爱，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吧。否则的话，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都会互相看、互相对比，然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呢，就很难去做到彼此相爱，甚至于说是不可能去彼此相爱的。就像我们在家里面，跟父母、孩子这样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一起，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矛盾、抱怨啊什么的。那在教会当中，好像曾经啊，不是曾经，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跟完全就是陌生人的，那怎样去做到彼此相爱，真的是不可能的，只有我们把上帝作为我们的唯一、第一、专一，我们才有可能彼此相爱。这个就是讲的，人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吧。好，实际的操作呢，我也讲了吧，因为其实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可以一下带过就可以。先讲一下教会的这个功能。教会的功能，其实我们每周在敬拜的时候，再去念信仰告白的时候，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教会的功能就是敬拜、教导、团契、行政和福音宣教。然后呢，牧师在应该是22年吧，他讲过一段时间的门训，就是讲基要真理。这个里面也对教会有很详细的讲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过去的门训的那个录音视频，再去详细的听一下。这个是教会的功能，然后委身教会呢，我们讲几个方面，怎么样来委身教会？第一个呢就是加入教会，加入教会其实有一个形式呢，就是敬礼，接受敬礼。那 哪一个教会，哪一个牧者给我们施洗，给我们主持这个敬礼的仪式吧。那就是我们就应该就是加入了，就委把自己加入了这个教会，委身在这个教会当中。那我们我们现在的这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呢，因为可能大家来到这个教会，就是已经受洗过了，已经接受过洗礼或者是敬礼了。不好意思，轩轩要跟我说句话，被打断了，请大家等我一下。好，哎，Cindy 举手了。好，Cindy 稍微等一下啊，我把这一句话讲完。就是我们现在加入教会呢，就是每次在敬拜的时候，方中传道都会报告说，跟他联系。如果要加入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呢，会去跟他联系，填申请表。所以就是加入教会。好，Cindy，你说。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就是你刚说那个，不加入教会就是虚假的信徒是吗？
对，刚才这里有讲。
那这个有那个，因为我看咱们那个有圣经依据吗？
哎，等一下，哦，在这一段。圣经应该没有说不加入教会，就没有这样的话来说，但是圣经所表达的意思。
就比如说，我就想，比如说，如果有些人他被迫没有教会，或者说没有合适教会，或者不能参加教会长时间或者一段时间，我们不能轻易的说他就是虚假，对吧？
但
那。
是，对你说的对，就是不要去给他这样去做论断，这是对的。但是呢，他的生命一定是出了问题的，他属灵的生命，不论是被迫也好，或者是主动也好，尤其是主动，那他的生命一定是，怎么说？是遇到了挑战的，或者是他是留下了破口的。我不知道你能不
对，
能理解，我是因为我就是有看到这样的人，所以我对这个我是深信不疑的，就是我看到了没有在教会生活的基督徒，他没有教会生活，但是他其实是很敬虔的。如果是从比方说要读经啊、要祷告啊、要传福音啊等等各方面，一般基督徒都应当去做的那些事情上，能够看出来他是很敬虔的。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呢，也看到他的生命里面是有破口的。所以我是这么理解，
我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圣经依据。
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问题可以带到主日学里面去。向牧师去询问请教。好，这个我把它记下来，就是请问一下牧师这个的圣经依据。
我想在耶稣自己说的那一句话里面有表达过这个意思，就是说，成为基督徒以后，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就是要去结果子，就生命的果子嘛。那这个果子，在加拉太福音也曾讲过，就圣灵的果子。那基督说，耶稣说，在我里面才能够结果子，不在我里面的就不能结果子。那这些枝都会被剪掉，并且要烧掉，就是这是圣经的依据。那也补充刚才李倩你说曾经见过这样的人哈，那其实我曾经是这样的人，这也是我醒过来以后，我来了瑞典以后没有教会的生活，慢慢的，甚至连饭前的祷告、睡前的祷告都没有了。只有在飞机起飞和降落的那一瞬，面对着那种恐惧的时候，才会呼求祷告。 但是我就是这样不堪的那种生命状态，我觉得神也是把我拉回来，所以我那一个转变就是不管怎么样，就进去，就在一个自己的语言的环境当中，也不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团契当中，但是神就把我就这样子一点一点把我拉回来，所以我刚回去的那个时候，我的生命是怎么说呢？我自己够了，这真的是受够那样的生命状态，完全没有喜乐，就是怎么说呢？当一切的都好像是很好的时候，很满意的时候，心里面的空洞却很大，因为你很惧怕这一切会失去，就完完全全没有平安。所以也是后来我在教会的，就是回了教会以后，我会对没有教会的人会非常的有负担，所以这就是我这些年来自己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经历吧，所以对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感谢主，谢谢艾达的分享。其实，就是刚才艾达分享的，就是自己去经历这种没有教会生活以后，这种真实的生命的状况还有感受。我呢，我是看到了，我认识的基督徒他们没有教会生活，但是呢，我。怎么说？我会去跟他们分享，我也会想办法把他们带到教会。但是呢，似乎他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需要去委身到教会当中，或者是说我跟他们的关系还没有近到他们可以像艾达那样去分享他内心的这些真正的这些感受。所以呢，很感谢。艾达可以给我们分享这些，然后，就是关于圣灵的果子这段经文，等一下，那个 Cindy 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一起带到主日学去请教一下牧师吧。好，再接着，说一下后面的这几个，我这个怎么加入教会的目的？没有写，我没有发现。加入教会的目的，加入的教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也是主所给我们说的，他说不可停止聚会嘛，所以这也是与我们的生命成长所必须的，就是加入教会的目的，加入教会的功用呢也是一样的。我回头我要去看一下为什么没把这个给列出来，我就不多讲了。然后呢，委身到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怎样的权利、义务、责任呢？一个就是不能停止聚会，再一个呢，就是要参加团契，大家聚在一起嘛，所以要有一起的一些活动。再一个呢，就是要在教会当中去服侍。其实，我在这里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服侍不是说需要去做什么多大的事，或者是多重要的事。哪怕就是一个，我为教会的一个祷告，或者为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个祷告，我觉得，我认为也是一个服事吧。所以这里是我想强调的。再一个呢，就是要有奉献，有金钱的奉献，有十一奉献，因为这个十一奉献也是主所教导我们要去做的。那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我们的十一奉献就是经常，在聚会的时候会说，我们的经常费奉献短缺，实际上就是这个十一奉献的短缺。然后这个奉献呢，它的用途呢是在供养牧师，还有教会的一些经运教会的一个作为一个这样的怎么说一个机构吧，也是在属事里面也是需要去注册的，它有一些支出都是用这个经常费奉献来去负担的。也就是说，一些日常常总是一直持续存在的这样的一些支出，都是通过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十一奉献来去支出的。好，这个呢就讲了一点，这个十一奉献也是信徒之间彼此依存的一个关系，也是神的智慧， 这个是我是从牧师他的这个讲这堂课的这个话语里面摘出来的。我的一个理解呢，就是说，神在圣经里面说教导十一奉献的时候，是说这些奉献呢是要去供养祭司利未人，是他们是因为利未人他们是没有地的嘛，他们不给他们分地，所以呢他们就没有什么出产，他们的养生就是靠着奉献。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来供养的，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是，牧师他的生活，他的，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就是说牧师他领的工资就是从我们的十一奉献去支取的，那也就是透过这种，奉献跟，叫什么被供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使得我们教会的会友。跟牧师之间，在人与人之间，或者是我们信徒吧，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就会有一个联系。这个也是一个有形的联系，而且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联系，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那这就是神他的一个很智慧的一个安排吧，他制定了这样的一个秩序。好，刚才艾达把那一段经文。列出来了，在约翰福音的15章，就是讲那个属灵的圣灵的果子的这一段经文。好，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使命和这个意向，也就是传福音、宣教，带人归主的这样的一个参与者，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去做这个参与这样的施工，那再一个呢，就是委身在教会呢，要去做教会的，要去做主的门徒。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牧师那么看重，说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门徒训练的教会。然后牧师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门徒培训，也是这个缘故。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总结说。做主门徒是不可少的责任和义务。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去谈论说，一个信徒跟一个门徒是什么关系。其实从这里看来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一个是属耶稣的人，那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追求，我们要去做主的门徒。而不仅仅止步于那我就信了耶稣而已，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门徒呢是要甘愿效法跟随主的，那只是跟随主，就除基督以外没有别的可以没有的人，也就是唯一吧。就是牧师常常讲的，我们有什么是非拥有不可的？没有什么，除了耶稣以外。那我们效法，我们甘愿跟随主，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除此之外，其他的都是可有可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都以上面的这个效法跟随主是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来。我们要去做这个门徒训练，参与门徒训练，被装备。然后呢，能够预备好被主使用，随时把自己预备好，能被主来使用。好，这个就大概的内容就讲完了，把它过了一遍。今天我们讲课呢是一个小时，实际上就完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今天如果大家的时间都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像过去一样再延长半个小时去做一个讨论，或者是说我们下一个星期专门来讨论，就是从2点开始我们就进入一个讨论。比方说刚才我提到过的一些，比方说刚才其实也有一个讨论吧，就是没有教会生活是不是真正的信徒，这样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还刚才说到一个什么？为什么这个是 教会是有限的，那为什么它会又会是我们一个永远的一个居所？因为教会刚才说了，它不是可以存在，也可以关门不存在了。那怎么样？怎么教会还会是我们从永远到永远的居所？这样的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个大家详细的一个讨论分享。还有刚才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我们教会生活的经历的时候，Cindy 和陈燕都有迷茫的地方。那我把这些内容过了一遍之后，你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说更迷茫了？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一下？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课题，今天讨论，或者是下个星期专门来讨论。我们可以在讨论之前呢，如果是下个星期的话，我们可以在今天结束之后呢，去做一些预备查经，或者是去思考。看你们先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跟刚才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想就是说，这个迷茫是指什么样的迷茫？否则的话就，可以大家一起参与进来，或者对吧？就是
我
能不
觉
能
得
说
我
一下？
当时没有什么迷茫，你可能也理解错了。就是说，我就介绍一下当时，我对教会的这种认识。因为其实教会里边很多也有很多虚假的信徒，虚假的很多虚假的东西。因为在这个反正特别是大的教会，最主要的，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灵命能在教会里成长，就是说，怎么才能够我们的灵命能在教会里成长？当没有人关注你的时候，或者说当你有问题，没有人帮你解决的时候，这个就你就没法成长。这些概念啊，或者是什么的，我们都知道，这些文字上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查。但是你真正的生命，是怎么能够说每一个人的生命他都能够成长？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有的有，就是说，怎么能够我们每个人真正的能够成长？这是我一直寻求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教会里啊，对。
刚才 Cindy 说这个，其实我可以做一个，我现在立马你一说，哎，我立马就想到了一个回应啊，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石云的生命。石云是从一个怎么说不了解基督，就可能挨打给他传了福音以后，他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从不信主到觉知，我们就是亲眼看着石云觉知，也看着石云去受浸礼。然后他一路，后来又参加童工，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侍，包括今年的夏令会，把自己的家开放来接待了许多的弟兄姊妹，就其实看他的整个经历，就又回到说，那他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成长的？其实我的一个观察就是，石云他会提问题。他不明白的，或者他觉得不对的，跟我想的不一样的，他就会提问，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有辩论。我觉得就是，然后在这个背后，其实就是他的一个主动性，他不知道就问。但是呢，就是这种，我觉得对于我们可能，尤其是国内接受国内教育的人来说，不懂就去问，其实不是很容易的。就包括轩轩现在他在上学，他不会的啊什么的，让他不懂就问这一点，我觉得都不容易。所以呢，就是一个，还是看自己的一个主动吧。因为如果是在教会当中呢，起码我可以从教会去看，哎，我能在教会里面找到怎样的资源或者怎样的人来去提问题，去来帮助我。但是如果不是在教会当中，换句话说，就像刚才说的，没有委身在教会当中的基督徒，那去找的话，都不太好找，是不是啊？这是我想到的一点。
因为我跟石云接触也挺多的，就是说， 当然，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成长，或者说其他人的成长，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很喜欢跟别人去比较，因为你自己的生命就是你的自己的生命，跟别人比没有任何意义。每个人的成长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更喜欢。就是我更倾向于自己跟自己比，我今天跟昨天比，我是不是成长了？那你跟
对。
别，就像程燕说的，你一看，一跟别人比的话，你就会很有落差，而且没有任何意义。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是，而且神给每一个人的 gift 也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个人经历，就是说亲身经历，就是很，对于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对。
对，是的，这个成长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刚才之所以讲到石云，是说，哎，石云他在教会当中成长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自己主动的去提问，或者是去，怎么说，寻找吧。我觉得在 Cindy 你的生命当中，我看到的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的纪要真理课会被开起来，我觉得也是因为你。因为你在夏令会的时候，可能是跟方中姐有一些交谈吧，所以哎，方中姐就发现 Cindy 需要来上一次纪要真理课，所以就有了这一堂课。其实这个也是你在，怎么说，寻找方法，让自己去，不是寻找方法，就寻找一个自我的成长吧。如果你不寻找自我成长的话，可能你也不会有跟方中姐的这样的一个交谈，你就后面这一切就没有了，是吧？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不断的不定期的都是有成长的一个需求，虽然就是说虽然怎么讲呢？但是在教会中这种系统性的或者是这种教学性的，其实我个人是很就是说是很不喜欢束缚，所以说很不喜欢这种。条条框框的，或者说你给我扣一个什么帽子啊，我不做这个，你就说我是虚伪的，我是很不喜欢的。对，这所以我就怎么讲呢？所以我就有很多就是说因为我身边接触也有很多人，其实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或者是聊的时候，总是觉得你要给他一个论断，或者说你要他做，他不这样做，我就给他一个论断，是很，就是说很难受的一件事儿，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对方来说，所以我就很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种问题。当然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课程，我觉得也系统的给我梳理了一下，反正也蛮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分享我自己的成长的一种，我的怎么说？为什么说我在教会当中我是成长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也是会去，就是你就像你刚才提到，你不太喜欢那种上课的方式啊。我自己呢，我在我看是哪一年的时候，应该是，23年初的时候吧。我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在。怎么说？我在时间和这个财富，就金钱管理方面有问题，我就跟方中姐吧，有一个对话吧，我就跟她讲了我的问题。然后呢，我记得牧师是说，我记得应该是从这个，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问题是从哪来，是因为牧师在门训上面还是。主日学吧，他就讲过说，他的时间是要向教会怎么说是公开的，他都在干什么，从早到晚他都是安排的在做什么，是对教会是透明的，教会是知道他在干什么的。然后呢，这个知道的方式呢，就是他要向方中姐要报告，然后方中姐要去管理他的各种时间的预定啊什么的这些。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呢，好像就有这么一些时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比方说，我看视频，我看了好久，我可能看了好几个小时。我不想让，至少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知道，我这么长时间我是在做这个的。然后呢，但是呢，我就， 我又觉得呢，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呢？好像是我的生命当中就有这么一个黑暗的地方，那我怎么样把这个黑暗去见光，让它不再黑暗呢？后来那个时候，我就去找方中姐，就讲，我就说，一方面我的时间会有这样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我的钱，我是一个，还受一个触动，就是石云分享过，他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想过他要挣了多少钱，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他觉得，这辈子就有生活就有保障了，他就有这样的目标，有这样的规划，然后并且他可能不久以后他就实现这个了，哎，我就发现我呢，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的钱呢也是稀里糊涂的，好像呢我没有挨过饿，说没有受过这种没有钱的这种困扰，但是呢我从来也都是，没有什么规划吧，就过得稀里糊涂的，就是一团乱账。那我就想，那我自己的这种财务管理都是一片混乱的话，那我怎么样来去让我的这个十一奉献是就是真的敬上中心了？所以我就会对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就基于这两个问题呢，我就去跟方中姐，去谈了一下，我就希望我能对我有一个帮助。然后后来就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跟方中姐就会每个星期有一次的，有一次的这种见面吧，我们会谈一段时间，就会针对我这些具体的问题，就会来。有一个交谈，有个对话，然后我还制定了一些我需要怎么做的这样，然后我会做过了一周呢，我就去汇报我做成什么样子了这些，就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就这一段时间，方中姐她就陪伴了我这么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呢，我们的停止应该是从我们去以色列吧，以色列之前比较忙还是什么，我们就没有谈了。然后回来以后也没有再继续谈。但是呢，好像不是说一个我定了一个目标，然后我达到这个目标，然后我们就停止这一段的陪伴了，好像不是这样。但是就是这样，就结束了。然后之后呢，我再回看我自己，虽然在这两个方面我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做得很好吧，至少我自己对我自己还是不满意。但是呢，我就发现经过了这段时间以后，我确实是有成长了。不光是在这两个方面有成长，而且在整个，怎么说，就是生命的叫怎么说，属灵的肌肉吧，我觉得也得到了一种锻炼吧，所以就成长了。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么的一个怎么说，在教会当中获得支持来成长的一个例子吧，我自己的一个例子。
你
诶，
先怎么样？
何
我刚
昭
刚
弟兄，
补充两句，就是
都不知道你
我
什
承，
么时候进来
对，因为我之前在看那个 YouTube 直播嘛，在看 YouTube 直播，我可以碰到这个问题，Cindy 问的这个问题，怎么就是他在思考怎么去成长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现在在成长上遇到了困惑。就我想到的一个画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就是他。在那个面对红海的那个拦阻的时候，他是过不去的，他会一直把他被拦阻在那个地方，就过不去。成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他们顺服神开始，踏出那个进入红海的那个脚步开始的。他进去，红海他就分开了。后来过约旦河也是这样的，他是先踏出这个脚步，就是你的信心，你要踏出这个信心的这个脚步，你才能成长。要不然我们人就是会被拦阻在一个地方就过不去了，所以说信心这个奥秘就是你，信心你怎么去踏出来呢？你需要一个团体，你需要教会，在教会里面你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他那个他带领者，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你看一个教会里面，他是不是有信心的人在带领你？所以你要在教会里有一个群体，去支持你行走天路，所以行走天路一个人是走不了的，因为我们人都是非常软弱的，我们的心情是非常软弱的。哪怕你有的时候表现得很自信，但是真正软弱来了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会在那里一动都不动，像就被困在一个地方就一动不动的，这种就是以色列人当时面对这种境况。但他们的摩西，或者他们的那些属灵的长老。当他们踏进红海，然后红海分开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 经历了，经历就你说的在神里面的自己的去经历，那怎么经历？你可以通过观看别人的见证，这是一个经历，自己然后观看别人的见证，然后你有勇气去踏出你的信心的步伐之后，这就是你自己跟神的经历了。如果你看到别人跨过红海走过去了，你还在原地不动，觉得要不跟别人比，或者说不看别人只看自己，那你如果持守这样子的话，你也很难去经历上帝。所以你看别人的见证，然后自己去经历，就是一个属灵，在我们教会，在一个属灵教团体，在一个教会当中的生命的成长的重要性吧。我就觉得我们需要彼此的去扶持，彼此的去鼓励，然后彼此的去观看对别人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一个见证，为什么我给人做见证，要不然别人都只看自己不看别人，那我们的见证怎么去传播出去。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讲到就是教会，我们人跟教会的关系，然后我们如何在思考我们如何在教会这个团体当中成长的时候，我觉得看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那个经历是一个可以比较对我们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引导的，就是我们要踏出信心的那一步，踏出那些我们拦阻我们的那些困境，或者踏出我们的舒适区吧。我们都活在我们的舒适区里面，我们觉得就这样的生活就很舒适，但是实际上是被我们的那些被红海给拦阻的，我们踏不出去。就补充这个，感谢。
谢谢何昭。对这个我很同意，就是说信心，当然我也不是说抵触别人，就是说看别人的见证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老跟别人比。当然我也很经常很那个触动别人分享见证什么的。当然我也是不太喜欢跟别人比这个比那个比他怎么样的。
对，这是对的。这个其实比较过程当中其实就带有一种嫉妒心吧。就是有这种。
就是说这个界限就很难掌控啊，又那个弄不好可能就跟人比较了，然后就搞得自己很那个很down，就你知道吧。
所以你现在之前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看神不看人。就是一个人他成长了，我们把感恩献给神。而不是说这个人
这也是
我们自身就是说我们如果觉得 down， 那我们觉得神是会raise me up， 那我们也不看自己，就是说我们看神不看人，不仅不看别人也不看自己，我们看的是神，他有大能把我们抬起来。
对，
这样的角度的话，
我们感觉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今天比昨天是因为神的这种对神的这种大能，就是说让我们觉得有一个 improve， 每一个脚步跌倒了就能起来。对，这也是我想经历的，因为而且这也
是你看到别人的成长，他你的感恩不是你的眼目不是盯在这个人身上，而你盯在上帝的他大能居然能使世人能够成长的，有这样子的角度，那证明神的在神是凡事都能的。我一个生命，我的生命，我也相信上帝能够帮助我，让我能够走出属灵的低谷，然后让我能成长，就是看神，我们就不会有嫉妒人了。
对，所以我觉得每次听到别人的分享，就是说我的感触就是说我会。就很感恩，为他感恩，就是说他的这个成长，但是我就很把我跟我自己切开，你知道吧，我就是说啊，我自己我就不会马上就想到我自己应该怎么样呢，我神会怎么不爱我了呢，所以我就基本上就把自己跟切开，我就想他就是专门就是听他的见证，他的成长就是这样。那我自己就非常愿意亲身经历，就是说在教会里边同工，就是说在教会里边之间能够体会到这种怎么讲，反正就是一些不是虚伪的，不是虚假的，然后一些真正的成长吧。对， 每个人都是需要的。
刚才何昭弟兄分享的一点，我觉得我刚才就没有想到吧，或者也没有提到，就是他说踏下红海的那一步，因为想当时的是那么多人一起在走，然后就走不了了。那只要有一个人他踏下去了，那就大家都可以跟上。其实教会里面也是，我们可能如果以自己一个人的话，就真的是走不了。但是，一旦有一个人踏出去了，那就后面的人就可以都一起跟上，就好像就这个拦阻就会没有那么大，或者就没有了。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一群人要一起在教会当中来，就是人不能，基督徒不能离开教会的缘故吧。我们也常常说，也天路是要大家一起彼此扶持，一同走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想分享的，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大家在一起的彼此的带导，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不断的去经历吧。当我知道，我有需要，我会分享到教会当中，请大家帮我祷告，然后我也会为教会里面的其他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首先我自己心里面就有这种。怎么说？有这种平安，有这种叫什么？就是有这种属灵的支持吧。好像看起来就是，去面对这件事情的仍然是我一个人，我要去做什么来面对去处理。但是，当我把这个事情分享出去，大家在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其实不是一个人了。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我想要呼吁弟兄姊妹们，把自己的需要，无论是，什么具体的事情，还是说，哎，我这段时间就是在一个属灵的低谷里面，我需要大家为我来祷告，这样的就分享出来，然后彼此的带导。其实我自己的生命在这段时间，可能有持续好几个月了吧，都是属于一个属灵的低谷。我觉得我也挺艰难。但是，就是因为我是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不会跌倒，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而，就开始怎么说，对我的生命或者对我的信仰有影响。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方面，就是因为我委身在教会当中，所以我就得着了益处。好，我讲完了。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大家还有什么需要专门拿出来讨论一下，或者想要分享的吗？
我再说两句吧，咱们就结束。就是另外一个，我就想到，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就是状态吧，可能会有一些自怨自艾，感觉自己很可怜。那这个其实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就是当我们自己跟别人比的时候，感觉自己很 low，很差，自己爬不起来，然后好像跟教会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的 close，没有太近，好像也没有人可以说心里话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呢，希望把心打开，找到属灵的伙伴或者是教会的牧者，去把我们的内心谈出来。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信任，没有对神的相信和信靠的话，走这条路是非常难的，所以需要勇气。就像刚才说的，需要跨出一步。我们不知道前面会不会成功，或者前面更加艰难，但是至少得走，走着看。如果你不走的话，我们不知道神，这个带领会怎么样。因为我们躺平的话，那我们就掉队。所以无论如何，不要让自己躺平，那说出来， 不要有这种好像丢面子的这种心态吧，因为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很宝贵的。神看我们如此宝贵，甚至把他的儿子也牺牲了，那我们为什么把自己看得那么的不屑呢？对不对？对自己的属灵生命也好，其他各方面，不要把自己放在那种看低自己的位置。别人可以看低我不能看低，因为我们已经信主了。因为我们信靠神，就当做鼓励和劝勉吧。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所以跟大家共勉吧。谢谢。
谢谢怡珍姐的分享。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成长的一个秘诀也是，我就比较怎么说？比较愿意把自己，比方说，我有好多次参加祷告会的之前，我不想参加祷告会，我就觉得我很难过呀，或者我在各种各样的状态当中，我就不想参加。但是我唯一做的不一样就是刚才说的那踏出那一步，那我就还是参加了，但是参加了以后就完全会不一样。我在祷告会里面，我就说我已经很难过，我就没有办法讲话，我没有办法祷告，那我就请大家为我祷告，我就在那里听着，然后但是就这种状态，可能那一天现在的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没有在我们同一个组，没有见过那种状态，所以但是就是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得到力量了，然后我就可以站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不会，就像刚才以晨姐说的，我不会怕我没有面子，或者是怕别人看到我的很不堪、很软弱的那一面。就因为我不怕这个，那么我就得着益处，我就从教会、从弟兄姊妹当中，我就得到力量、得到支持了。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秘诀吧。
我
安达想说什么？
我分享两句吧。我想呢，就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场景，那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就是神透过耶稣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以后，事实上我们并不就这样一步就登上天堂了，不是。我们的身份就常常像耶稣所比喻的，就是一个羊。一只羊呢，在圈外呢，他遇到很多的风险，很容易被狼抓去，也很容易丢掉性命。所以呢，耶稣常常说的就是要把它圈养起来，把它圈起来，养起来。那想想看，其实这是非常形象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成了一个就是一起去分享的这么一个生命，也一起去分享一些空间哈，或者说我们分享生命，分享我们的空间，分享我们一起走的这个路，也分享我们的软弱，也分享我们的得着，就是悲喜同乐吧。那在这里呢，就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好像是我能看到你心里面的或者看到你脑子里面的想法，或者了解完完全全去了解到一个人的感受，没有。真的幸亏我们还有一个牧人，那就是耶稣自己。所以呢，我们不突然的，我们就照他的话去做，就在这个教会的他定义为基督的身体，有基督做我们的头，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来牧养我们，有牧养，你放心，我们的生命会成长。那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如何。它不是一天就成就，它是有很多个事情，很多个日子，一点一点堆积起今天的生命。但是像我走了 这么长时间，我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呀，对不对？但是在教会里面，你总会不会离开的就是神的话语，就像约翰福音15章里面所说的，他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群体是分享生命的，也一起得着生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凭着信心，连于基督，分享我们生命，也分享我们的软弱，分享我们心里面的负担重担，对，就同行天路吧。寻求神，渴慕神，不但在他话语里面得力量，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做决定啊，我们行一件事情啊，会在这些事情上去操练，你也会在这些事情当中去经历神的同在。这很奇妙，这个经历确实只能说他是我们的那个创造者，也是我们的拯救者，也是保守我们一路去成圣的那一位的成就者。所以我们一切都是在他的，很多事情你是走了以后，你回去一看，哇，神原来这么爱你。所以对，我们每个人的路不一样，每个人所经历的心路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总在基督里面能一同得安慰，一同能够彼此去分享的。好，我就分享这一点，谢谢。
感谢主，谢谢艾达的分享。陈燕，你还有想要分享的吗？没有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吧。下一个星期大家还有想要在一起有各种各样，不可能不单单局限于今天所讲的，可能整个基要真理所听到的，或者是说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吧，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就关于我们学习的这些基要真理，大家还有想要有疑问或者想要讨论想要分享的还有吗？如果有的话，我们下一个星期我们再继续开一次课，我可以来主持。然后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这个基要真理的学习就今天就结束了。陈燕说我们马上，我们不分开呀，我们还是在教会里面的呀，我们只是今天的课程结束了，我们没有分开，我们都在一起的。
陈燕，你可以到初信造就班来继续一起讨论，因为那个课会时间比较长，就是还会继续，一共有20几课呢，也可以的。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说，倒是我在那个同工会那个报告里再写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查经小组，就是说有一个定期的读圣经的时间，然后再读完圣经可以讨论一下，就我挺希望有我们有这么一个的。
查经，那查哪些经文呢？
就是按照
说怎么安排，从头查到尾，
对，就可以，就是从头就查到尾，或者说对，就是读圣经，然后就是我看别的教会都有这种线上的查经小组。我
觉得还可以什么呢，就是跟着牧师的讲道，因为牧师的讲道他很比较深的，然后我们可能主日学的讨论也没有那么的自由吧，就是可能就被某一些话题就对吧，就拉过去，
就是可能不能专注于讨论这一段经文，
对，我们没有办法对 focus 在某一个点上面，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66卷里面我选哪一卷呢，我觉得也 OK 了，可以跟着也是可以的，
对，我们可以根据他牧师讲到的那一章，我们可以延长稍微多一点经文，然后呢读，就是定期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时间 星期六早上八点，我们读一个小时，稍微讨论一下。
对，
因为牧师那个确实是我们没有时间，就是说，因为大家问的问题五花八门的什么的。
对，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就因为奖章已经，比如说，我们就从头开始罗马书也可以，或者是使徒行传，因为都已经讲完的嘛。然后我们可以把奖章拿出来去看，或者自己在这段经文当中就 focus 在这一块儿里面，就不要跑来跑去的。那
对，
这个就更
又
深
读
入
经
了。
了，然后又祷告了，然后还能了解这样的，不是很经常读经
对，我们可以提一下，我们可以提一下。OK，
的。
我们可
好
以
的，
提一下。
好，我们今天同工会提一下这个。那我们既要真理课就结束在这里，可以吗？
好，谢
好，
谢，
谢
谢
谢，
谢大
好的，
妈，感谢主带领。那莲花，你要有分享吗？ 莲花
还是
终于出来
大家都惯例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出来，我们还结束祷告吧。那我们请莲花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可以吗？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招聚我们在你的里面来受你的喂养，谢谢你爱我们，即便我们在有时候可能感觉到感觉不到你的爱，其实当我们走过人生的路程的时候，当我们回望的时候，其实也是细数恩典的时候。主啊，谢谢你教导我们。既要真理的课程，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的生命要建造在磐石上，雨冲冲不倒，风吹吹不倒。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大光，也谢谢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你，跟随你。求你赐给我们当中所有有害怕的，有惧怕的。信心不足的都以刚强壮胆，披戴你的军装，每一天在你的话语当中保守，得到你的保守和保护，也求你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各自的生命，在各自的生命当中经历你厚厚的爱的浇灌。是的，你是爱我们的主。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教会，在服侍你的道路上，对你有忠心，顺服于你，更加的爱你，帮助你的羊更加的渴慕你。谢谢你赐下这宝贵的时间，也赐给我们彼此相爱和合一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就
好，
是说，比
感
如说像
谢主。
成燕啊什么的，就不会再担心分开啦。就